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进入2026年教会的主日讲台，我们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特别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我们会有一些福音主日的安排。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那第一个福音的信息叫做奇异的爱，奇异的爱。那今天是这个奇异的爱的第一讲，叫做爱的本源，爱的本源。那每一次我们在讲到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就是今天我们的敬拜团队带我们所唱的奇异的爱。这是一首传统的圣诗，我们知道是教会历史上的属灵的伟人约翰卫斯理所写的历史历代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圣徒。神的爱实在是奇妙，神的爱超越，圣经明明的宣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都会常常的引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是爱的本源，神他就是爱。历史历代的人有许许多多的诗歌文艺作品来歌颂爱，我们知道人间爱最美好，爱也很缺乏，我们都愿意我们之间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那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这里呢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和提醒。这里说如今长存的有望，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这里没有说其中最大的是信，也没有说其中最大的是盼望，而说其中最大的乃是爱。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问我们的弟兄姊妹，也问包括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信、望、爱这三样当中最大的乃是爱呢？大家可以稍微的思想一分钟，稍微的思想一分钟，为什么信、望、爱当中最大的乃是爱？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强调一点，就是绝不是信和望不重要。信心重要不重要？信心重要。盼望重要不重要？盼望重要。人如果没有信心寸步难行，如果人没有盼望，这生命失去意义。所以跟着前书我们先看前面这一句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说明这三样都很重要。 And now abides faith, hope, love, these three。 什么叫长存的 abide 就是留下来的存留下来的。有的版本的翻译，如果你去看原文这个字，既可以翻译成是驻留 abide, 也可以翻译成是存留 remain 一切这要过去，那个要过去，那个要过去但是留下来有这么三样，就是信、望、爱，都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其他的称义。有人呢有这样一种理论，说因为爱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讲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因爱称义就好了只要一个人内心当中有爱心，他就能够称义，就能够进天堂就能够得救。这样一种观点是不对的 并不是只要有爱心就能够得救。实际上弟兄姊妹们，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非常的有爱心，甚至很多人不信主，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也非常非常有爱心，而且甚至有的时候非基督徒比基督徒的爱心还来得更大，你有遇到吧？但是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就因着这个爱心就能够得救的。圣经讲我们是因什么称义？因信称义。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前面从爱出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后面怎么说？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另一方面，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以经解经，看圣经要看得完全，看得准确。信，什么是真正的信？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爱只是那种世俗的爱，有的也是爱的这个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但是那并不能够带给我们救恩。那么信也一样，并不是一个人说口头说我信就是一个真正的信。那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看一句经文，彼此来互勉提醒，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些的经文就把信和爱联系了起来，是使人生发仁爱的那样一种的信心，那种真正的信心，是这样一种信心来救我们。因信称义不错，但是真正的信一定会带出这样一种爱的果效来。那么下面第三点，为什么说信、望、爱这三种当中最大的乃是爱？我想弟兄姊妹们圣经都很熟，圣经有宣告神就是爱，我们刚刚读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有没有哪里说过神就是信？那么这几个字从圣经里面挑出来有没有啊？没有，确实没有啊，确实没有。那圣经当中有没有哪个地方讲到神就是望，神就是盼望？有没有这样的经文你把它挑出来？也没有。但是圣经却明明的宣告神就是爱，圣经没有说过神就是信。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圣经没有说过神就是盼望，我们知道盼望很重要，但是圣经明说神就是爱。那第四点，圣经呢还不是仅仅说神有爱啊，神会爱，神能爱，神赐下爱，这一串的讲法每一点都对，你说是不是啊？神有没有爱？神有爱，神会，神能，而且神能够赐下爱来，这都对。但是超越这一切的，圣经主的话语做出了一个叫做本体性的伟大的宣告，说神就是爱。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宣告，了不起的一个宣告。我做这个牧者常常呢会做各方面的辅导，特别是婚姻辅导婚姻辅导。那这个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要跟这夫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我就有时候想我说圣经讲丈夫要爱妻子但是妻子也要爱丈夫夫妻要彼此相爱。如果要是一个丈夫能够对妻子讲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就是爱，我就是对你的爱。我请问大家，那还会有那么多的离婚，还会有那么多的吵架吗？但是我们都是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出来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坐在前排的，我们德林弟兄，你能对王倩讲我就是爱，我就是对你的爱，你讲得出来这句话吗？还差一点，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好，还差一点点。青山呢？青山也许做得更好一点，是吧？讲的谎话，讲出来也是谎话，因为太太就在旁边。我们人讲不出来，我们人讲不出来。但是神却做这样一个极伟大的宣告，所以这叫做本体性的宣告。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的神你可以去遍查所有这些宗教的典籍 当然了，如果今天有人非要抬杠说，那我现在就创立一个宗教，我自己写一本啊，然后我就把这句话加进来，那不算啊。世界上这些主要的这些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典籍，他所敬拜的那个偶像，他所敬拜那个对象那个神，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来，说我就是爱，而且我告诉你，即使有，也是学来的，跟谁学？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跟那永生独一的真神学的。伊斯兰教的神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其他的那些宗教，他们所拜的偶像、佛祖也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只有我们的神是这样说。所以有人讲得好，说信与望乃是对人对神的回应，爱呢，爱却是神自己的本质。啊，我再说一遍，信与爱是人对神的一个回应，那么爱却是神自己的本质。下面还有一点，那是什么呢？就是爱啊会进入永恒，爱呢它就是永恒啊，爱就是永恒。今天信心非常重要，我们是因信称义，在进入那永恒的天家，到了天堂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还和现在今天我们在世上同样的重要吗？不一样了，对不对？盼望今天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没有盼望的人，我作为牧者传道人，有时候去陪伴那种啊绝望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完全失去了失去生活的勇气。盼望对我们很重要，到了永恒的天家里面，这个盼望还和今天一样重要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圣经明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对吧？然后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什么叫信啊？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为什么信心对我们很重要？在这一段的经文前面就有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说我们今天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当时的那个镜子都是铜的，铜磨出来的，不像今天，所以看的呢有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啊，这个人影照的不是很清楚啊。所望之事实底，等到我们与主面对面那一天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凭信心，凭信心。我这里手里拿着一个，大家能看得清吗？一个螺丝钉，啊，螺丝钉。现在我把这个螺丝钉放在身后，啊，我拿出一只手来。我跟你说，我说我手里面，我攥着哈，弟兄姊妹们，啊，朋友们，我说我手里有一个螺丝钉，你信不信？请问大家你信不信？啊，你信啊？大家都点头。啊，感谢神，谢谢大家。也可能有人不信，说也许在另外一只手里。那我告诉大家说，我手里真有一颗螺丝钉，您看到了，我现在张着手给大家看。我跟您说，我手里有一颗螺丝钉，你信不信？你怎么回答呀？你说还用信吗？我已经都看到了，是不是？所以什么叫信？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凭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天家，来到永恒的天家，那时候说你还说我凭信心凭信心，主耶稣直接跟你说你把眼睛睁开，就这么简单。信是所望之实际，是未见之确据。以前我们是对着镜子模糊观看啊，是不清楚的，当我们见到我们主的时候，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盼望也是一样，今天对我们盼望很重要。你到了天堂里面，你说还有一个盼望没有实现，主耶稣说 No， 全都实现了，所有的盼望，最美好的盼望，终极的盼望，全都实现了，哈利路亚。但是在永恒的天家当中，有没有爱？爱重要不重要？跟今天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说爱进入永恒，爱 就是永恒。信与望是通向终点的途径。那有人讲的讲得非常好，他总结说爱那就是终点的本身。信与望是通向终点的途径，爱却是终点的本身。信心是当人将来亲眼见到神，完全认识真理的时候，信就不再是未见之事缺据，因为我们都看见。望，当所盼望一切完全实现的时候，那么这个盼望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爱却不单在今生，而在永恒当中都存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31节啊，到13章的第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圣经的分章分节是人为分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实际上应该是从12章的最后一节31节去读，那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那是连着这个12章的。12章讲什么呢？讲到对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劝勉。弟兄姊妹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有两样比较多。哪两样比较多？哥林多教会哪两样比较多？恩赐很多，还有呢很不幸的纷争也很多。对吧？哥林多教会就这两样多。恩赐很多，纷争也很多。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2章就在讲属灵恩赐，就在讲属灵恩赐，讲完属灵恩赐就讲在主内互相做肢体。然后12章第25节就讲到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讲了这些，然后更多前书第12章，然后到28到第23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在更多教会里面，所有这些的恩赐都有啊，他们的恩赐很大。但是教会当中问题很多，那缺少的一样却是爱。然后使徒保罗就在12章31节，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还不在其他的这些的恩赐，要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就是爱。弟兄姊妹，愿主的爱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也常常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里面的爱不够。求神怜悯我，求神加添我里面的爱，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切实的相爱，不单是爱那个可爱的，也包括爱不可爱的，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因为神就是爱，而且这样的一个爱是超越的。大家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开始，保罗继续说，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只是你们前面说更大的恩赐，然后最妙的道都指的一样，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是有全备的信。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爱和信的对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筹集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讲到三次，却没有爱，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再大的恩赐都是无益的，爱是超越的，神就是爱的本源。愿主的爱充满你我的心，我求神以他的爱来充满我的心，来充满我们的教会，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 爱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事，你的邻里，这乃是那更大的恩赐。然后弟兄姊妹也知道，第三节之后，第四节我没有摆在这里，那一段就是什么经文？哎，有人在小声说：“爱的真谛，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唱的那一段歌，就开始了。第四节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信、望、爱这三样当中，让我们牢牢的记得，最大的是什么？大家一起回答，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尤其是面对学科学的人，我们会很费劲的跟他去讲，就从什么开始讲呢？神的存在，因为我们都是无神论的背景，我也一样，所以这个神的存在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从科学啊，从考古，从各个方面等等，给你讲说神是存在的。然后终于费了好大劲，这人说：“好好好啊，神是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啊，他终于信主了。其实弟兄姊妹们，这样一种传福音是好，但是不完整。大家重要注意。其实一个人相信神的存在并不是信福音的关键。老实讲，在圣经当中，神根本就没有去证明他的存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圣经的宣告，你根本都没有可推诿的，神就是存在的。圣经不去证明神的存在，圣经去做另外一件事，他述说神的大爱。你注意到吗？他述说神的爱。一对父母养育孩子，就做爹妈的不会整天去跟那个孩子说：“我给你证明我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不需要的。爸爸妈妈只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去爱你的孩子，去爱你的孩子。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讲到神是爱的源头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无处不在。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好，叫神就是爱，他到天空和海洋，到那飞鸟蜜蜂嘛，铺张穹苍，他管理大地，他把这一切交在你我的手中，让我们去管理，让我们去享用。这一切都在述说神就是爱。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在这里不是去证明神的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是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万物是多么的美好和谐，令人赞叹，令人感恩。而且当我们从一个神宝座的视角去看着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爱真的是太伟大。我们在座有很多读科学的，当时这件事情对我震撼也蛮大的。什么事情呢？很简单，你只要读过初中物理，大家就知道，在自然界当中，绝大部分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对不对？绝大部分都是热胀冷缩。 很少很少在自然界有反常膨胀现象，就是所谓叫热缩冷胀的。那其中有一样啊，极其普通的 very common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水，水是有反常膨胀现象的。但是这个问题来了，水是在全范围当中反常膨胀吗？热缩冷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不是，只有在零到四摄氏度之间，就这么一个短短的区间，就这四度当中，它是反常的，它是反常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一种反常的膨胀现象，四摄氏度的时候水的密度是大还是小？它是大的，按说应该是小，对不对？如果是热胀冷缩，那四度的水的密度应该是小的，但不是，四度的水密度是大的。所以到冬天，这个四度的水就沉到湖底，沉到湖底。所以在接近这个湖底的时候，水是四度的，水面上面呢结什么？结冰，因为那里是零度，冰水相接的地方是零度。以前我们住在北方，冰天雪地的，我儿子小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那个学打冰球啊，那北方嘛，就主要不是为了让他打冰球，是让他练练学滑冰啊。然后我们这个冬天有时候带孩子们出去玩，就是那个公园里面那个湖泊啊，真的是冻得非常结实啊。我们北卡这边不会有的，就是你能在上面走的啊，在上面跑的啊，冰冻得很结实。然后我儿子就拿根棍啊，不是那个真正的冰球棍，就在这摆着跑来跑去的啊。然后他突然跑着跑着跟我说：“爸爸，你看，原来有一块冰，它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啊，比较透明，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气泡。然后再往底下看，你能看那个鱼在那游啊。”他就觉得很稀奇，那我们就给他讲，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水有这种反常的膨胀啊。最简单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反常的膨胀，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啊？第二天一开春啊，我们到这个湖边去一看，水里飘着都是啥？死鱼死虾，是不是？其实老实讲，你根本看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冬天这湖里都死一遍，每个冬天都死一遍，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掉。它就叫 ecosystem， 因为我以前也学环境的，那是一个极大的破坏，而且不单是破坏水里的，因为整个这 ecosystem 水里的、陆上的、天上的全都是互相作用的。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从小我们在国内都学无神论，对吧？无神背景都学这个，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也从来没有人讲过为什么。大家想过为什么吗？因为从无神的角度，你根本就回答不出为什么，你只能说这是巧合，我碰的，哪里那么巧。弟兄姊妹，我坚定的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我看到神的爱。他造天上的飞鸟，造水里的鱼，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对我们的神太容易了。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对这个水就说了啊，就零到四度之间，你得反常膨胀啊，四度的水得密度最大，沉到水底。所以只要这个湖水够厚，不管多冷，底下这个水生物还能够过冬，实在是太奇妙了。随时随在我们都看到神的爱，在任何的时代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神的爱。今天有时候基督徒呢读圣经啊，我们会有一种的倾向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啊。慕道的朋友基督徒，我常常会听大家说啊，这很理解什么呢？觉得新约当中新约时代的这个神爱比较多，旧约时代的这个神爱比较少。大家听没听过这种讲法？很多人都听过吧？新约里面的耶稣比较有爱，是吧？你看这里也是大段大段的讲爱，我们这都是从新约里面来引用经文啊，神就是爱等等，神爱世人。那旧约里面呢，耶稣他爸叫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呢比较凶一点，是不是？动不动就要打仗啊，就杀啊，要惩罚，要审判。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千万不要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割裂开，说旧约的神叫耶和华，新约的神叫什么？叫耶稣。这个讲法对吗？这个讲法是不对的。 那有人呢还抬杠说，你看对呀，你看都姓耶嘛，爷儿俩，对不对？耶稣、耶和华啊，都姓耶，老耶家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我是 I am 自有拥有。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清清楚楚的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而且不止一次在那做出极伟大的宣告，三位一体真神是不能被割裂的。那么呢，顺便讲，还有一种就是说，人认为说旧约啊是天父的时代，然后新约耶稣来啊，福音四福音书是这个圣子的时代，然后从使徒行传开始都是圣灵的时代。这样的天父啊，这个前面就几千年，然后圣灵呢也有两千年，耶稣呢三十年，所有这些的看法啊，都是一些从人的这样角度去琢磨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亮光吧，但是当你回到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圣父、圣子、圣灵、永生的三一真神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同工同在同尊同荣同旨。像你只要翻开创世纪头三节，整本圣经头三节，创世纪一二三章，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已经都出现了，已经都出现。那在这里我们不多讲。所以在旧约当中，我先问大家，你看不看得到神的爱？太多了，你去看诗篇，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对不对？我要歌颂神的大慈爱，耶和华的大慈爱，满了对神的慈爱的颂赞。甚至有人说，那旧约当中神呢就只爱以色列人。有一个人呢就有这种观点，这个人叫约拿啊，他是个先知，在旧约当中他自己的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欺负，神呢就让约拿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教，跟他们说你们赶快悔改，你们不悔改这毁灭就要临到你们，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了。约拿听了高兴吗？他不高兴，神啊，你只爱我们以色列，你怎么能去爱那些尼尼微人，让他们赶快去悔改呢？就把他们灭了就得了嘛，你让我去传我就不传。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往东边走的，他上了往他师的船，就是西班牙的船啊，就是沿着地中海往最西边，当时人所知道最西边的地方去走，越远越好，我就不去给他们传道。给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吧？啊，神让这个大鱼把约拿吞了啊，在他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出来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尼尼微传道，三天的路程的传一天，吊儿郎当的，赶快悔改啊！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临到你们了。我常常说，如果传道人布道开布道会这么传道，没一个人举手绝止，没一个人信主的，就是想看他们好戏的。然后传完以后，他就跑到城外去，在那躲着，要看神赶快毁灭他们得了。结果没有想到，尼尼微这样一个外邦人，这样这个以色列先知觉得神不应该爱他们的，那尼尼微他们怎么样？从上到下。披麻蒙灰的悔改，从国王到牲畜悔改。当他们悔改以后，圣经明讲说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当约拿传这个福音的时候说，四十天之后这个灾就必然要临到你们，必定临到你们了，替神来讲这个话。但是当尼尼微悔改了，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呼求，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约拿高兴不高兴啊？约拿高兴不高兴？哎，神怜悯他们，神彰显他的慈爱，约拿应该高兴的呀。他不高兴啊，再开始跟神 argue， 是不是？神最后怎么说？说连一颗蓖麻你都爱惜啊。在那大城当中分不清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小孩子，十二万，我岂能不怜惜呢？在旧约当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给万民的慈爱。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是在旧约当中说的。主耶稣在新约当中是引用以赛亚书。在今天的人间，很不幸，有太多的仇恨， 却太少的爱。本来应该是夫妻之间是最有爱的地方，对吧？圣经明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是一个人了，是最亲密的，最相爱的。但是我作为传道人，多少的时候去做这婚姻辅导的时候，看到本来是最相爱的这样一对夫妻啊，同床共枕的人，相伴终生的人，却是反目成仇。而且实际上还不是在我做传道人以后啊，在我开始这个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进入婚姻的时候，进入婚姻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彼此之间爱不爱呢，当然也爱也还爱得挺轰轰烈烈的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就两个人花前月下可是呢当这个吵起架来，哎呀简直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到想到我自己还是大概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那一次我对这个人性看的，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的是非常的清楚什么呢这个有个礼拜六，那个礼拜六的早晨呢，我本来要跟我的同学骑车出去这个地方去玩远足，所以大早起来我就去收拾我那个自行车就在以前那个居民楼前面不都有一个自行车棚吗，各家自行车都在那里面堆得密密麻麻的，我就把我那个车子弄出来，然后在那收拾收拾又准备要骑远路。礼拜六一般大家都睡懒觉，很早，非常非常安静，突然就听在旁边的这个门洞咚咚咚咚，很大很急促的一个脚步声，然后就冲出来一个人。我一看到呢，我认识，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单位的宿舍嘛，原来都是一起住平房的，然后都搬来这个楼房了，这个都认得，我就叫什么叔叔阿姨都。那一般呢，这个从小我爸妈说见到这长辈都要主动叫叔叔阿姨，我本来还要跟人打招呼的，我一看不敢打招呼，脸色铁青，冲到自行车棚里面。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的自行车，打开锁然后推出来飞车而去，快了速啪就跑了。他这个车刚出去，自行车刚出去，就听见这个楼道里面咚咚咚咚又一阵脚步声，也是非常急速脚步声，就冲下来。大家能猜到是谁吧？对他老婆。有一个你们可能猜不到，冲下来吓我一跳，手里拿把菜刀，然后看他自己丈夫那个远去的身影就追，追了几步追不上了，然后挥着菜刀说，出门就让汽车把你撞死。当时我目瞪口呆因为一般呢在这个单位以前我们住在大院的时候，看见叔叔阿姨都很和蔼可亲的，看到我们这些小朋友等等怎么突然是这个样子。我在后面就突然对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对我当时的一个高中的学生一个青少年求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就这种夫妻关系，这种人性，当时我就看那一幕，实在是现在还记忆犹新。记忆犹新。为什么本来是最应该有爱的地方，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却像仇人一样。在这个人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很特别，我们常常说是神自己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就这么两个，一个是婚姻家庭，是神自己亲自设立的，还有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哪里就是教会，神亲自设立的，是不是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神亲自设立的，在教会里。这我也还没来美国，还没有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他这个早年来美国的时候做过访问学者他回到中国他那时候他还带了好多从教会拿来的双语的读物双语的读物，英文和中文我记得我拿了一本小册子，翻开刚看了一页我丢一边就不看了。什么呢？进化论可信吗？我说这个基督教实在是太愚昧了怎么还在宣扬这个什么什么 创造啊，都不信进化论，我就一遍不看，好多年。等到大学毕业，然后工作一年，然后马上要出国了。出国之前呢，那时候我跟师母刚结婚，到美国来要到两个不同的学校去读书啊。那我的父亲，这个儿子要远行嘛，啊，他就这个语重心长啊，肯定有很多担心，他就跟我们说，说你到了美国以后呢，啊，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去教会。因为教会里的人都是好人，教会人都是好人。我记得那时候他不是带了好多这些的读物吗？那个那时候他也去教会里面啊混一混，他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后来啊他信主了啊，感谢神啊，是我自己亲手给我爸爸妈妈施洗的啊，他们来到啊当时我们在纽约上周的教会。那他就说是那个到教会里面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有大陆来的啊访问学者，然后也有很多台湾来的啊学人学者，那么的海峡两岸嘛，就是海峡两岸关系，对不对？我们管你们叫蒋匪帮，你们管我们叫毛匪帮、共匪帮，呵呵啊，都是匪，都是匪。但是我爸爸跟我说，在教会里面，两岸大陆、台湾两岸人是一家亲，不分彼此的，啊，就是教会里面都是好人。我就带着这样一个印象来到了北美，来到了教会。在国内虽然也去过教会啊，也慕道啊，但是到了北美才真正的啊常常的进入教会。一来到教会，好人不好人不知道，首先发现教会里大部分都是什么台湾人嘛，那时候大部分还都是台湾的啊，台湾的弟兄姊妹，然后但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有爱心啊，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但是呢，我是因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啊，所以脑海当中对敌斗争的弦绷得还是比较紧的啊。看到这些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有爱心，要帮助你啊，带你去买菜，带你去看车子，教你学车子啊，任劳任怨，而且好像也不图你什么。我们那时候讲话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就是在人间你是找不到无缘无故的爱的。这话本来也对啊，人间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呢？那所以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有爱？那我就在想了，他们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啊？我真的是在这样去想啊。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他们真的是有从天上来的爱。我也很快信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好多啊，这个学人学者啊，不管是80年代、90年代、00啊，现在的，其实我们也是在教会当中，当然也不只是港台的弟兄姊妹啊，后来大陆的弟兄姊妹也信主，我们就热心的去传扬福音，就是在传扬主的爱，让他们来认识真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其实你在教会里面待久了，也要知道教会里面也都是罪人，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别人跟你说说教会里面都是好人，我们说那感谢赞美主，我们比原来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我们都还是罪人。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彼此切实的相爱。我这首先是在讲我自己，我是在讲我自己，我的里面是不是有那种从天上来的爱，像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爱，在不可爱的地方仍然去爱，去包容，去饶恕。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正确的讲法是，教会里都是彼此相爱的蒙恩的罪人，教会里都是彼此相爱的蒙恩的罪人。大家能阿们吗？感谢主，感谢主。其实人间本来也有美好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叫做爱情，亲子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叫做亲情，朋友之间的爱叫做友情，这都是被歌颂的。爱情、婚姻，刚才我讲了一点例子，其实我有机会给大家讲好多好多。常常 在这我 一天24小时我的手机是从来不关的。啊、我家以前那个 landline, 就是座机从来是晚上不拔线的。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这样说什么时候你只要打电话给我都可以。啊我、哦、都可以。哎有时候可能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接这个电话的时候让我稍微清醒一下。但是只要有需要我都去。有时候弟兄姊妹有一次那真是就都报警了。真是都报警了。啊我就赶快牧师赶快来我就去。开进那个小区一片的漆黑啊所有灯都关大家都睡觉了啊已经都过了半夜了。然后就看见前方哇的一片的那个闪那个灯警车来了好几辆。然后我一进门啊一拉那个门啊那警察哦就是高好好高好大的啊也有女警察。一回头一看见进来一个陌生人那警察那么反应都是立刻这个手就往腰上摸你知道吧啊对对对那你干什么的很紧我说我是牧师他们打电话让我来的啊。然后警察呢就这个立刻不单那反应特别有意思啊立刻就换了一副的这个表情啊本来是很提防的松了一口气啊你赶快过来看看。我一过来一看我知道这个警察怎么回事了。那一般这种家暴啊他们是这个说打电话说有家暴啊然后呢一来我们跟这个国内来的这个什么学生啊学者啊都一直强调千万不要轻易去打那个911啊不要轻易去家暴那个立刻就给你铐走的。很多就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甚至好多就是离婚收场这我们都处理过的就这一次警察没办法了为什么呢在饭厅这边妈妈抱着一个小的在那哭、坐在那个餐桌那椅子那儿哭然后来到客厅一看那个丈夫两个腿插在地上哇哇也哭然后这个树也倒在地上就是那个盆栽呀、也倒在地上地上好多土俩都在那儿哭然后警察就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这个人都会踢皮球，一看这个牧师来了，然后警察就准备撤，是吧？你们要好好的听你们牧师的话，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就交给我。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很多很多。爱情，我们反复说，本来应该是最爱最爱的人呢、那亲子之间、兄弟之间的亲情呢？啊，我们中国人说，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大家听过吧啊，就是面对强敌的时候上阵啊 have your back 什么亲兄弟打老虎啊，生死的关头父子兵最可靠的这就是亲情不过人间的这个爱总是不完全我可以告诉你这以前古代有那个好多那个盗墓的今天可能也有盗墓贼好多就是父子一起干父子一起干呢爸爸一般经验比较多就下到那个洞上洞里面去然后就把东西掏出来儿子在上面望风就接这些盗来的这些考古这些文物后来就发生很多次你知道什么事情到最后这个东西宝物都上的差不多了再下那最后一趟做儿子就把这个洞就给封起来了就封起来就不让自己爸爸上来然后他就把这个宝物都贪了后来这个盗墓贼他们就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你知道吗爸爸不下去儿子下去当爸爸不下去儿子下去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没有了因为有句话叫做虎毒不食子你去读书这都是真事叫虎毒不食子爸爸不会对儿子干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都不绝对大家有读过那个史书吗中国历史上有好多次大饥荒当最后大饥荒到了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知道人会做什么事情吃人吃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孩子有记载就是流着眼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吃自己的孩子还有史书记载叫做易子而食听到一则是舍不得吃自己的孩子我吃你的你吃我的这都是真实你说牧师你讲到爱的时候为什么讲到这些因为我也要告诉你人是罪人当我传福音只讲爱不讲罪的时候我等于没有传福音当我们越是认识到人是罪人 人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人是没有办法去拯救自己的罪人，即使在人的关系当中似乎有爱的地方，都还是有许多的罪。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从天上来的爱来拯救我们。朋友之间就更是这样子，朋友之间的感情很多是很深，但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大家听过吧？什么意思啊？就只要有一个能够知心的交心的一辈子朋友，你就已经很蒙福了。我以前听过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说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当反目成仇的时候，甚至朋友给你背后插你一把刀，那是最疼的。这都是人间我们说最有爱的地方，爱情、亲情、友情，但是往往也是让我们最能够看到人的罪的地方。那所有这些人间的爱与来自神的爱区别在哪里？在这地方我们要稍微的讲的稍微的深一点点啊，稍微的深一点点啊。在圣经呢希腊文当中讲到爱啊，有三个字啊，有三个字。那这三个字呢，第一个是欲望之爱，这个字在圣经当中一次都没有用过啊，一次都没有用过。我不是说这样一种欲望之爱就完全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也有歌颂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这样一种爱，是不是 啊包括肉体的吸引，夫妻之间的，你去看雅各。但是这个爱这个字 Eros 确实没有用过，比较多用的是 Philae 和 Agape。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地方？因为在圣经讲到来自神的爱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讲究的。 Philae 呢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爱，弟兄友爱，刚才我们讲到兄弟亲情的爱，弟兄友爱，所以费城 Philadelphia 就叫弟兄友爱之城，就从这里来的。那还有一个词叫做 agape， agape 呢是一种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这两种爱是可以互换的， philae 和 agape 是可以互换的啊。当圣经说父爱子，甚至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哎，用的是那个 philae。 你不能说圣父爱圣子，这个爱是低一级的，你不能这样说啊。有的时候它是可以互换，但是也有的时候它确实是可以做区分，真的做区分。你看约翰福音到最后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以后有机会我们把那段原文我们展开跟大家来看一看，分享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主耶稣问彼得那个 agapao 和彼得回的那个 phileo 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彼得忧愁了。所以 agape 和 phileo 当做区分是有不同的时候，那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 phileo 和 agapao 哪一个更高？在一般在教会当中呢，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哪个？第三个，是第三个。但有人想不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之爱也很重要，没有情感的时候，那哪还能够去叫做爱呢？下面请大家听好这句话，为什么说 agape 是更超越的爱？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叫爱加倍，有的翻译成叫圣爱，有的翻译成叫做真爱，这 agape 都成为英文当中的一个字了。因为这样一种理性之爱就在做一个宣告。什么叫理性的爱？就是不管你怎样我都爱你，不管你怎样我都爱你。这就是 agape， 这就是来自神的爱。当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讲到神爱世人，当讲到神是爱，当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作为命令的时候，无一例外每一次都是 agape。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爱仇敌的爱，爱不可爱的人的爱。在人间已经没有办法去爱的时候，仍然有那个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的源头，因着他是爱的源头，他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 圣经主耶稣讲他造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的田也给不义人的田，他普遍的爱，创造的爱，爱每一个人。不单如此，在神那里还有一份叫做救赎的爱，走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救赎的爱。神爱世人，爱你，爱我，爱着世上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吧？在其他的这个宗教当中，旧约你去问以色列人，你去问今天的犹太人，他不会跟你承认说神无条件的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三大宗教一神论的宗教，另外一个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他们的神叫安拉，在伊斯兰教可兰经这个阿拉伯文当中，这马哈巴这个词也是爱，在可兰经当中也明讲阿拉的这个爱是有条件的，是有指向的，不是爱每一个人的。可兰经是这样说，说安拉呢只爱某一类人，比如说如果你是行善的人他爱你，如果你是敬畏他的人他爱你，如果你是坚忍的人他爱你，你是公正的人他爱你啊，你是悔改自洁的人他爱你，说安拉就只爱这些人。然后可兰经明确宣告，如果你是不义的人安拉就不爱你了啊，你是过分的人他就不爱你了，你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不爱你啊，如果你是傲慢的人安拉也不爱你，这是可兰经的宣告。所以可兰经里面那个神安拉是不爱所有人，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的爱是有指向的，但是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伟大的神，神就是爱，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爱每一个人，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的彰显就是他来为你死，走上十字架，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从最终得解救得解脱。耶稣说我来为你们死，走上十字架，受死埋葬而且复活，今天给你我有一个生命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神就是爱，神爱你，你愿不愿意来做出这样一个回应？这回应非常的简单，就是凭着一份单纯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般叫觉知的祷告， Salvation Prayer， 或者有的时候叫 Sinner's Prayer。 这样一个祷告就是对神说，说首先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不能靠自己从罪中得拯救，我相信你是永生的独一的真神，你为我死为我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你，接受你的爱，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祷告，我们一起 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耶稣爱你，神就是爱，他为你的罪流血舍身，死里复活，你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爱吗？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祷告，我说一句请您重复一句，请基督徒我们都陪着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感谢您爱我，你是神成为人，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低头片刻，继续低头片刻。我们刚才有哪一位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和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刚才和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成为神的儿女？好，感谢主，我看见了，请放下啊！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请你把你的手勇敢的举起来，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说我愿意做神的儿女，接受他的爱，与神和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吗？还有没有？主，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啊，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都蒙您自己的悦纳，您的赐福。主，愿我们能够把主的爱、主的福音的大好消息传扬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认罪悔改，接受你的大爱。主啊，求主使人保守，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慕道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与主有一个越来越亲近的关系。愿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愿主的爱充满您自己的儿女，充满你的教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